现象学的解释学怎么样来那个？因为我经常那个在这个教内人士跟他们也跟他们在一起切磋教外更多的学术界那么教内人士你要跟他讲那个很多人讲这个禅叫解释禅宗平常心这个认为是徒劳的，肯定是徒劳的。说那个说是一物击不中。这是最常用的话，说是一物击不中，那个你再说一就错，所以没法讲。这个本体论呢，这个用我们哲学的话来讲，禅宗这种平常心，刚才讲的那不二平常心，俨然是一个本体啊，俨然是一个本体啊。那个你动你那个说一肯定挂一肯定漏万，说一最好。闭目的时候，那个坐在蒲团上，那可以体证。那么我用这个呢，就是因为出去做学问的那个角度，也是说你要发展嘛。我这个现在又要宗教对话，现在又要那个文化这个全球社会你要交流，你这个禅宗好是好啊，你跟世界宗教对话，你不能说我就坐在蒲团上那个不二法门，我就跟他对话了吧。你总得要拿出一些大家也听得懂的，跟那个给其他宗教也能听得懂的，你也得要那个 articulate，你也得要阐述啊，对吧？何况那个禅宗的那个语录是多如牛毛，超过其他的那个宗教的那个宗派那个。那么怎么样？就是我是心想，哎，那干脆给他解释一下，干脆认他要一认300那个300磅，要吃也就吃，但是要说还得说，那个怎么样？那个从。从义理上来，从那个哲学来讲，解释学来讲，让他那个合法化。假如可以这么讲的话，怎么样使那个解释讲禅宗那个平常心呢？起码说我从礼仪上来讲是必须的，而且是合法的。那么就想学这个解释学的时候呢，或者叫诠释学的时候呢，觉得这个得到点启发。从海德格尔到那个 recall 反正叫什么利可尔。国内叫 Paul Ricoeur，我不知道这个前两天看见那个翻译叫，还有加德玛，Hans Gadamer，我就列这两个，主要是那个基本的，因为显然是本体这个大家都要学哲学的话，这个禅宗呢是个本体，讲究本体心性，当然本体论这个就刚才提到那个赖仙宗。就是他也提到这个，他也在解释这个，他也用这些方法，但他用的更多是叫那个贝克的和那个德国的那套贝克的和那个陈中英的那个本体解释论，我呢就用基本上这两个当然海德格都需要用，我看中这一点，海德格我看了看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很受启发，那个也很简明扼要。他的那个 "Only as phenomenology is ontology possible," period。这个书是那个时间和那个 "Time and Being" 这个书，那个英文版的，德文我读不了。就是那个本体本体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可能成。什么叫才可能？才可能存在，还才可能发生？不知道。Only as phenomenology 现象学 is ontology 本体论 possible。也就是说，因为海德格尔大家学哲学的话知道，他的功劳之一，最大的功劳之一就是把西方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那个本体论，基本上打破了那个拆散，觉得那个东西因为他也受东方的影响，很一个很实体的东西，本体论西方东西比较实体。他就是转向了这个现象学，然后呢也后来那个待会儿讲现象学，后来要那个到了那个解释学。那么他觉得那个 phenomenology must be hermeneutical and interpretive，怎么样论证的，我就不细讲了。然后呢，本体学必须通过现象学，他认为才有可能，然后那个现象学呢，他说也是应该要现象学，而且现象学应该是那个解释学的，是解释的， 要那个 hermeneutical 解释学的 interpretive， 因为那个每一个那个 every inquiry 每一个那个询问 is seeking， every seeking gets guided beforehand by what is sought， so the meaning of being must already be available to us in some way。也就是说这个等于说我用我的那个用我的大白话来解释呢，就是说 OK 本体论博尔那个博尔平常心那个只能是一个未分辨的那种圆融状态，舒适衣服及不重。那么他说认为，但是你一定要体现出来吧，对吧？但你有那个你有那个有现象，那个当时你那种境界那现象，那么肯定要有现象那种境界啊。那么他呢，他这种现象呢，这种现象呢，怎么样来觉知他呢？来那个描述呢？他脱离他的老师胡塞尔。胡塞尔认为你一定要先很纯。那 reduction， 你一定要到那个 elimination， 把你的思维你很纯，你可以再可以去那个达到一种那个英文里面叫 presuppositionlessness， 就是那种一种达到那种很纯的境界，你才可以去判断。相当于禅宗里面，你必须要到到那个前那种你必须要有那种很纯的那种达到了那种不二的法门之后，你才可以去看。但是开这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是个体验，那么认知就永远开不出来，认识就开不出来。那么海德格尔就说那个不可能，你必须要你要 seeking， 你就要 get guided， 你一要找你就要有方向，刚才讲要 intentionality， 你就要有那个注意力方向。那么这个你就要牺牲一步。你挂一也好，挂十也好，挂一万也好，挂的越多越好，但是你肯定要挂，肯定能挂上你的东西的。然后呢，怎么样来描述这个现象呢？那还是要通过那个下边那个 recall 讲的更多一点，这个 hermeneutics took a hermeneutic turn in phenomenology。他认为那个两步，怎么样把那个体验呢？把这个体验呢 ，from lived experience to expression， 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第二个 second order 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the lived experience， 第一步你先要承认，这个要转化，把这个体验，真切的体验，要那个用的方式来表达，通过现象来表达出来，你棒喝也可以，你那个。起码是有现象了，对吧？然后我们在第二步，他说就是你来把这个来那个解释，来阐释，来你在那个叫什么那个你在解读这个表达法，这个 interpreta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the lived experience， 你棒喝也好，你言语也好，更多的可能还只要通言语，但是禅宗可能说更多的是非言语的那个肢体语言，扬眉吮目都可以，那也可以。他这个那个 recall 讲的里边的 language， 他讲的那个他那个 centralized language and symbols， 他这个 language， 他这个语言就是多种，不一定是那个就是话语，这个讲话语言、书面语言那个图像、那个符号都可以，棒喝吮目都可以，所以我大概就是用这个比较，假如比较通俗的话，就是我认为这个要合理化，把这个三部曲要合理化，从本体一种不可分辨的本体，我们一定要通过那个现象，本体一定要表现出现象来。那么从现象你要去解释它，你一定要承认中间有损失，是的，肯定有损失，肯定要漏掉一点，但是总比没什么都没有好。总比什么都没有好，什么都没有，你坐那里可能你可以传，你可以几百年传一个人，可能也可能传下去一个人两个人，但是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没法从你那里得到益处的。人通过语言是广泛的，也这样的话，也就是把那个禅宗为什么积那个要不离文字，又不离文字呢？合法化。从逻辑上，从那个学理上来讲，从那个哲学上来讲，合理化了。是啊，他最后还是 从本体到现象，现象要通过来那种来阐释，语言阐释，语言包括啊各种各样的肢体语言啊，所以我想说明这个问题，只是就是从解释学的角度所给他理清一下这个所谓的我讲合法化啊，必须而且是必须要这样做。你假如要跟宗教对话啊，作为禅宗，作为宗教一个很国宝级的东西 ，OK 。那么这个解释怎么解释？那么这个就禅宗、佛教自己很多解释学。假如这个合法化之后，接下来都什么都好做，我不需要你去，好像觉得很吊诡啊，或很悖论呐、啊，这很正常。那么这些都很容易开出来。禅宗的解释学那个平五趴呀，就是方便嘛，对吧？你又方便，你用判教，你用那个一行三昧。这些个，你说我根据我这个解释，根据那个内在的逻辑，the flowing experience， 这个是铃木大柱的他的解释，他就用这个 flowing experience 来主导解释禅宗，都基于这他说他的一切的对禅学的解释都根据于他这个 flowing 这个无助的这个体验的无助的体验。就是 inner logic， 这是我给他的词啊。那么灵机有很多的那个说法，灵机那个四料简啊，四宾主啊，四照用啊，现在都可以开出来用，都合理化来解释禅宗。平常心也好，云门有云门的云门三句是吧？那个叫什么涵盖全坤句，涵盖全坤句。随波逐流句，还有一句是我也说不记不住了，那个，所以这些都可以合法化啊。那么有禅宗，还有石牛图，大家最比较熟悉的禅宗的石牛图里边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大圆满那个大一个大圆圈那个是那个人我能观和我观，能观和所观，能所两忘啊。能所具名，这种完全是一种圆融的一种，刚才讲波尔人的法门啊，然后他再出来第九第十一片，第九一片自然，第十是那个垂手入尘来普渡啊，作为菩萨来去入世来救济啊，所以都很，假如前面我们讲好了那个给它合理化之后，禅宗佛教很多的解释都可以用进去，都很好。我们正式进入第三部分，应该是主要部分啊，看能不能讲出来。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平常心这个词，神经现象叫 neurophenomenology 啊。我看的最多也是最有建树的这个人叫 James Austin， 叫 James， 还有个 H 啊 ，James H. Austin。这是他的第二本书 Zen Brain Reflections 啊，第一本书最那个破天荒的是1998年出的，叫做 Zen and the Brain， 禅与大脑， Zen and the Brain， 1998年出的，这是2006年出的第二本 Zen Brain Reflections 啊，禅大脑的反省反思，是根据前那个第一本出来，98年出来之后啊，八年期间新的变化动态，他就加进去了，然后修改一下。这位老先生是那个现在也退休了，是教授，搞是医学博士，啊，在大学里边就叫神经学、神经认知啊这方面。那么在日本他的六十年代应该是。去日本去学习，第一次接触禅修禅宗，一发而不可收拾啊，30多年40多年天天那个就是坚持这种心啊，禅修非常在行啊，写东西非常在行，对佛教史不是太在行，对这个修炼，然后这个跟那个神经认知这方面的整合是应该是首推的，在这个英语界，在可能世界范围，应该是好像已经有中文版的那个，起码第一本《Zen and the Brain》，我看到有中文版，可能节选的翻译出来了，比这个还要厚，第一本比这个还要大还要厚， 很可怕，那个，他呢就然后呢就讲一点点背景，那个每年有在美国在西方有两个会议很主要，都是神经现象学、神经心理学或者神经科学跟那个禅修、跟冥想 meditation 或者跟意识研究，就搞这个课题。两个大有两组会议，很大很大的啊，世界范围的顶尖人才啊，一个是在那个 Arizona 那个亚利桑那叫 Tucson 那个地方，以那个为大本营，每2年举行一次，每年换个地方，有时候在欧洲，有时候基本上在美国，云集这方面的那个学者和修或者是scholar practitioner 修学加那个学术修学双料这样的人士。啊，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可能每2年一次，那个就是很多的时候是不是在 Tucson，另外一个就是神经，几乎是美国神经科学的一些个那个这些人，这些里边的一些大腕人物都去，也是跟那个认识这个意识研究 consciousness study，那么主要是跟那个禅修 meditation，不一定是禅宗的禅修。也可以那个瑜伽的，也可以是那个其他那个其他那个宗教的冥想，主要就做两这方面的那个整合。那么我讲的这个人呢，就是那个 is ordinary mind，我这个 OM 就是 ordinary mind，博尔平常心。对，我关注了一下，我一个兴奋点就是那个这种平常博尔平常心，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是不是就是那个纯粹意识，或者说纯粹意识？Is pure consciousness or ordinary mind possible psychodynamically or neuroscientifically? Psychodynamics 就是那个精神动力学，从弗洛伊德到现在的心理分析，也是改变了很多。那么神经科学上面也是不是可以从他们两个角度，因为我们讲纯那个唯识那个纯粹意识，或者叫这种波尔平常心。这么一种了了分明那个谁虚云老和尚讲那个灵灵不昧，了了分明，即是灵灵不昧，又了了分明，这么一种状态，一般心理学是不去涉足的，没有办法研究，但超个人心理学，那么现在的认知神经心理学就在努力的跟这个来靠近，来研究一些这个。以前认为是没法研究的很玄的东西，那么我就提出一个怎么研究我的关注点，就最近几年也搞，这可能吗？假如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怎么样来去接近它？因为从那个心理动力学或者叫深层心理学 （depth psychology），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这一派的，尤其是荣格这一派的，这个。心理分析、心理动力学，也就是所谓的生存心理学，他们讲无意识，很深的时候讲无意识。那么，我就讲，假如说那个这个心理动力学认为是可以的，可以容许你有这个，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波尔分辨、波尔平常心这种纯粹意识。实际上呢，荣格说这是无意识，弗洛伊德呢不。没有太多去深入这种精神境界了，他认为这小孩时候不发育不发达那种那个是这个宗教是一种小孩时候没有发达时候的这种敬畏感那种神奇感。那个荣格分道扬镳之后，荣格是很精神的，他荣格的基本观点是这个你们那个佛教里面讲的这种纯粹意识啊，这种高超这个 higher consciousness 或者 universal consciousness。宇宙意识啊，或者我们讲那个博尔平常心，他说，在我看来，就是我们西方人讲的无意识。我专门还有引文呢。实际上他说就是无意识，在我看来就是无意识。为什么呢？他说那个东西不是意识，你们讲那个东西不是意识。他说你要说是意识的话，你必须要满足我这个条件。我们西方人讲意识。必须是有那个方向性的，前面讲要有 intentionality，我要意识，我肯定要觉知，我要觉知，我肯定要有个目标，有个 target，我有个东西， 我才可以去有意识。那么这个叫做那个 attention, awareness and consciousness,这个三个里边是有区别的。你起码有这个意，你这个注意力要有个方向，然后你去觉知它，然后你再去意识啊。他认为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意识。